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3年七大工业国家集团领袖峰会5月19号在日本广岛登场。专家认为，为了使国际关注中国在东亚造成的威胁，日本在支持乌克兰方面表现出积极的领导态度，并联合七国集团、台湾、韩国等在经济安保上要点突破，强化民主阵营对抗中国的经济力。请听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
向凌，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日本支持乌克兰的直接动力是什么？且不说这个价值观什么的。
是的，宇宙，这一次岸田内阁在支持乌克兰以及对于中国有关的这些议题上面，确实让大家有些吃惊哦，这超出了红池会他们本来给大家的印象。关于这一点呢，前美国的驻日的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的副部长罗伯特埃尔德里奇博士啊，他表示说，日本其实在战后就一直非常努力的在做多边外交，因为这样子呢，可以在这个对于印太区域内不守国际秩序的这些国家施压的时候，同时去避免日本直接和这些国家产生冲突。那虽然说日本已经是第七次主办这个 G7 的峰会了，但是岸田内阁他这一次的表现呢，超越了这种日本以往的承担意志，他在这最重要的那个俄乌战争以及在中国议题上面是非常主动的发声。埃尔德里奇博士是这么说，
By hosting it in the region, it plac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n the instability that China plays in the region.
他说，透过这次日本当东道主来主办这个 G7 的领袖峰会的机会，他也让国际更加的注意到，从这个乌克兰引过来中国在这个东亚区域内造成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包括在南中国海、台海以及东中国海。埃尔德里奇博士他说，台海局势从去年八月开始就更加的严峻了，那岸田就更积极的在国际间强调，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东亚，拼命的就呼吁国际重视台海问题，作为将在这一次G7 看到的成果。
那事实上呢，就是日本就想避免他，因为他说了今日乌克兰呢可能就成为明日的这个东亚，那么他想避免这一点。那与此同时呢，刚才你也谈到这个台海局势的问题，那么日本也讲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呢面对这一系列的险峻的局势呢，日本现在在如何的强化工业化七国组织来维护这一带的和平呢？那么还有就是日本和台湾方面又是怎么看美国的立场呢？
是的，宇宙。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的教授蔡习勋他认为呢，岸田文雄他继承了前任，也就是这个安倍首相还有菅义伟首相所处理台海问题的路线，而且他还跨出了一大步，就是他近期也非常努力的在改善这个已经僵持了5年以上的这个非常不好的日韩关系，这样就更有助于在第一岛链民主国家的这个统一阵线。
在台海问题方面，我认为岸田旗帜是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台湾海峡的和平与安定的重要性。
所以说呢，蔡习勋教授他认为啊，韩国现在归队了，这是一个强化日美韩三方合作，然后大幅改变这个印太地区势力平衡的一个相当好的机会。那除了这个七大工业国 G7 以及欧盟国之外，澳大利亚、印度、韩国还有越南等等，还有比如说太平洋国家、非洲国家，这些有一些领导人就用也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受邀出席。那岸田文雄其实在五月初才刚刚自己到了首尔去亲自邀请尹锡悦出席这一次的这个 G7 广岛峰会，而且呢他们在这个举办广岛峰会的同时也计划场边会，就是在5月21日的时候连续举行两场日韩高峰会还有日美韩三方高峰会，预计将会讨论这个两个国家、三个国家的安全防卫方面的合作议题。好的，宇宙。
向凌，那么很显然的，我们看到呢，日本是通过这个工业化七国会议呢，来强化三方的关系啊，就是日美韩之间的关系。那么三个国家的关系强化之后，会如何的改变这个区域势力的平衡呢？
宇宙，这会相当大程度的去改变在印太区域的势力平衡 蔡徐勋，他说日本国民从民调看来是非常乐见于岸田文雄他这么致力的改变日韩关系，我们看到他的支持率就一路攀升了，自从他这个跟韩国的穿梭外交重启之后，所以未来韩国在东北亚的安全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蔡徐勋教授这么告诉我，
日韩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已经恢复正常了，岸田首相于5月7日首尔的日韩共同记者会上也开始调整过去以美国居中当和事佬的日美韩措辞，改采用象征日韩和好的日韩美，其实很像是亚洲版的北约。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预估啊，在这次的广岛峰会之后呢，日美韩他们会在情报共享以及台海局势的安全这些领域上更加深化合作，那也可以预估啦，当然就会对中国造成不小的压力。宇宙，
感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对话。七国集团峰会，日本领衔团结援乌抗中，辅以经济安保要点突破，